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约珥书的经文当中，似乎最重要、很核心的那一段圣灵浇灌的应许，在从第二章的28节到32节这段经文哈，我想不只是新约引用它的时候很独特，在约珥书本身呢，在中文的圣经，我们是根据70世译本跟拉丁文的5家大译本，我们是把它列为第二章的最后。28到32节，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本的圣经当中，它是把这短短的5节圣经列为第三章，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本身也是非常的独特，它把它独立分开来是作为约珥书的第三章。然后约珥书我们读到第三章审判万民这个部分呢，在希伯来文圣经是把它放在第四章。好，所以我们大家就体会到了，在这个圣灵浇灌的应许，它不仅是在新约或者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们认为它很特别。其实，在约珥的信息本身，它就很特别了。它不只是说神的灵浇灌了，那每一个来求告他的人，那个每一个愿意来求告的，凡有血气的对象，神的灵丰富的倾倒在这些凡有血气的人的身上。那不只是在这些人身上产生的所谓先知现象，他们可以认识上帝了，不用先知来教导他了。里面也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有新的心、新的灵。那么同样的，内在是那么的真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啊，约珥书的这一段圣灵浇灌的应许里面，他还有提到某些外在的所谓天地中的奇事哈。你可以看。在第30节开始啊，2章30节开始，讲到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这两节经文在讲述上帝施行拯救，上帝要倾倒他的灵的中间，突然来了这一段。天地中的奇事啊，当然我们了解这几个用语啊，它其实不是要强调说什么神迹奇事，什么样的天象的变化，它其实要点是说这些血火烟柱，你会晓得这个都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出埃及的时候实灾当中所出现的神迹奇事所运用过的字眼。所以他其实要强调的是，这些所谓奇事，它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就像是这群领受圣灵浇灌的人，他们能够受感说话，这个外在的记号。所以神在末世，他要施行特别的事情，拯救的事情的时候，不只是在人的身上，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也有记号。所以这个记号呢，他用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这些所谓血、火、烟柱、日头变黑、月亮变为血等等，来描述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有在人身上上帝所显明的他的作为，有在大自然当中上帝如何来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你可以想象，上帝不是只有远远高高的坐在天上回应人的祷告，上帝在用这些非常强烈的字眼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介入了人类的历史，在时间的坐标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时段出现了。所以我们每逢讲到圣灵浇灌的时候，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探讨一下所谓时间因素。时间因素，我们晓得在约珥书当中，他就是说以后，也就是神在约珥书的2章，从18到27节，他回应人的祷告，先是土地的复苏，许多大自然的现象当中开始缓和，以后神的灵浇灌，补还他们的更多的是内在生命的更新改变。此外呢，以后你会发现，以后还有包含说大自然现象当中又出现了许多的奇特的天地的奇事，它作为一种记号，就是上帝的作为介入了人类的历史。所以你可以看，一面在人的身上， 一面在大自然当中处处显明这个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整个约珥书甚至更多的先知书都会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跟人类是息息相关的，是无可推诿的，你一定会看得见的。所以甚至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在主耶稣自己橄榄山的讲论当中，他也会用类似的字句讲到他的再来，讲到他的再来。所以仿佛在约珥书的这段经文，他讲耶和华的日子，好像耶和华的日子变成了一个非常丰富而且复杂的一个事情，它好像有一个包装，你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非常多的事件，有包含拯救的应许，有包含审判，有包含这些天地当中奇事的这些记号性的东西，都在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这个包装当中。所以有学者说，它好像是一颗时间的胶囊哈，小小的一颗时间的胶囊，它似乎是长效性的哈，这胶囊当中有非常多不同的成分。所以也许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并不太能明白怎么会圣灵浇灌跟天地间的奇事一同发生呢？不过我们大概了解，等到新约引用它的时候，更多的是用这些记号讲述上帝审判大能的作为介入了人类的历史。而这个最后大审判的介入人类历史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当知道在主耶稣自己橄榄山的讲论当中，我们了解这是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事件发生了。所以各位知道了，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这一颗时间的胶囊里面所囊括了多少的上帝的作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是我们可以认得的，是我们可以了解的。而我们今天拥有了上帝全部的启示，我们更能够回头来看约珥这段预言的时候，你真是知道上帝乐意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他渴望我们可以明白在整个历史当中，整个历史是朝着一个直线的进行，它是有特定的方向跟目的，就是在上帝整个的计划当中，没有一件事情对上帝而说是意外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他没有办法保守是例外的，都在他所既定的日子当中。所以当我们今天，你会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里面仿佛有非常多耶和华的日子的那许多的灾难、黑暗、恐慌、兵灾，你可以看到一一都在发生。而先知书里面他早就把这些的预言写在这里头，这个预言不是约珥指向一个遥远的未来，是约珥当代指向了他的未来，同时指向的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史，同时还有包含我们准备要进入的未来，都在约珥书的预言当中。所以当我们去研究这个圣灵浇灌的应许与应验，当我们考量它的时间点的时候，你真的体会上帝的作为何等的奇妙。而且他不断的透过先知的小谕，用非常准确的一字一句来提醒我们，他的作为又介入了历史，他的作为继续让我们认识他正在历史当中掌权。所以在约珥的当代，你会晓得约珥他们经历到非常多的天灾人祸，以至于他们受到非常多的质询，不只是自己信仰的怀疑，他们的外邦列国也会问说，你们的上帝在哪里呢？所以在问你们的上帝在哪里的当下，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回应是非常真实的。上帝的回应当中就是提醒说，他就在这里。在哪里呢？在锡安，在这一群求告他的人当中。所以在神的灵浇灌的时候，他有这么多外在的记号让人无可推诿，不只是选民自己，包含外邦仇敌都要看见神的救恩、神的拯救、神的作为，就是在他们的当中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也特别来解释一下，我们这边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求告我想它不是一个单单的小声的祷告，或是一种所谓礼仪性的大声的祷告，这种好像是聚会型的呼喊。这个有时候 我们有些人会经历到，哎呀，好像呼求主名就必得救。所以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会认为说，哎，信主得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大声的呼求主名，因为圣经说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其实这个重点倒不是说我们要多大声，其实我们的天父他耳朵很好哈，他不需要我们太大声，不是用我们的大声来换取他的救恩，而是这个求告其实代表着向上帝的敬拜，求告代表着向神的敬拜，真正尊上帝为神。我承认我的生命由神而来，我愿意将我的主权放在这位上帝的手中，其实这个是求告的意思。那你会知道这个能够求告的人其实是先回应了上帝所招来的，上帝招来了以色列人当中各个的群体，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求告。然后提到这些神迹奇事，提到求告，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会问啊，是不是我们信主得救，我们求告主名，我们就不会经历审判，上帝的审判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当然我想这是我们的希望，希望我们不会被审判，因为圣经当中有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所以常常有人信主他是很怕死后有审判，所以就信主了，出于惧怕。可是其实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位审判人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在整个历史走向终局画上句点的时候，他要审判，要把所有的事情做一个判决，做一个定夺。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们读到这些所谓天上地下的神迹奇事出现当中，在约珥书的2:32会提到说，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人。所以各位有没有留意，在锡安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剩下的人，逃脱的剩下的，你可以想象是经历过审判，经历过上帝在约珥当代对这些悖逆的百姓的审判。所以从审判当中脱困而出的，这边讲到是逃脱的人，剩下的人。当然如何能脱困而出呢？关键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其实这是所有的先知书卷都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渔民，剩下的渔民。这些渔民呢，其实也就是在3:1这边提到，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所以当以色列人服了罪的刑罚，我们知道北国的以色列在主前722就亡国，亚述把他们掳去了。南国犹大呢也好不了多少了，在主前586也被掳去了。可是即便他们都服了罪的刑罚，然后呢能够被掳然后又归回的人真的是少数，也就是前面3:32所提到的这些逃脱的人，剩下的人，也就是3:1所提到被掳之人归回，这一群是逃脱的剩下的，而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懂得求告神的。所以在约珥所谈到的这个拯救，你大家知道是在审判之前的拯救，在审判前的拯救。所以当我们读熟了圣经的书卷，我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肯定可以传得比较准确了。有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提到说你需要得救，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可是往往，这些我们的同胞们，他们有时候过的日子挺好的，觉得我过得挺好的，我为什么需要得救啊？我为人挺不错的，比你们还好，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啊？那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往往让我们看到这位圣洁的上帝，他对人的不义，对人之间彼此的没有爱心，你会看到上帝是要审判的。这位公义圣洁的上帝在历史的终结当中，他似乎要有一个结算的时候， 要向人要人向他交账的时刻，所以等于在那个当下，就是审判是每一个在这个历史的终结点当中，每一个人都会去面对的，要为我们的一生做负责任的人。所以在这个前提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按照我们生命应当活出的水平，把我们人生每一个色彩都活出来。我们往往在每一个处境当中，我们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吗？我们不该做的我们是不是都逃避没做呢？谢谢上帝啊，我觉得上帝的救恩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上帝的救恩是让我们开始知道自己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当你知道自己的现况的时候，其实上帝允许我们求告他，求告他，他使我们真正成为他名下的人，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出路。在约珥的当代，你知道他们活在旧约的当下，在旧约每一个得罪上帝的人，其实他们可以借着献祭，借着诚心求告神，他们可以回到神面前，恢复跟神之间在约里面的关系。所以旧约新约其实一个原则，顺服神的话，求告神，来到神面前，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时候是每一个，不论在旧约约珥的当代，或是在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没有办法达到上帝圣洁公义标准的人，这都是我们的出路。所以在约珥书这个核心的信息，他讲到神的灵浇灌，他带来那种更新，使每一个转向上帝的人求告他，你可以看到神的灵浇灌，他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时代。的确啊，在彼得引用这个书卷的时候，他说末后的日子其实跟约珥书所说的以后有一点点不一样。末后的日子无形当中我们都体会，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当耶稣的救赎完全成全的时候，开始进入了末后的日子。当然这个末后的日子不是说某年某月某日啊就开始末日啊，你会看到末后的日子形同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概念开始进入了所谓这个不一样的年代。这个年代呢，这个当代呢，是从耶稣基督降世，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个时候就开始神的国随着耶稣走进了人类的世界，他的道成肉身带进了神的国度，而神的国度呢，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我们在主祷文当中还会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可是还没有完成。所以各位了解这个末后的日子，末世的概念呢，是已经进入末世了，已经开始了，可是还没有完成。它的完成的那一日就是主降临的时候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末世已经开始还没有完成的这个当中，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神的灵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工作，指向那个历史即将的终结点。即将的终结点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也就是约珥书第三章所讲的，第三章就有提到神要开始审判万民。所以在审判万民当中，他会提到说他要在万民当中宣告，让万民都能够听到上帝的宣告。无形当中也就是每一个听到神宣告的人，包含前面一二章的以色列人选民，以及第三章这些万民，都开始有机会来到上帝跟前，对神的话有回应，对神的呼召有回应。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群人万民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第三章的前面一到十七节，它都是讲到外邦的灾难。这群外邦人还有提到有包含说推罗、西顿、非利士四境的人，我们了解就是当代以色列他们早期所面对到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的势力呢，在以色列人遭遇危机的时候，他们往往还落井下石啊。所以上帝他说，他们呢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 分散在列邦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念旧。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为他自己的百姓来说话，他们受到外邦的欺凌，无力反击。而我们当了解，上帝也使用外邦人的手来管教选民。可是当这些外邦人欺压太甚的时候，上帝自己为他的选民来说话。所以在前面的1-17节都是提到外邦人也要经历到上帝的审判。所以各位不要误会，上帝只是专门刑罚外邦人对选民好，其实刑罚审判外邦人的前提是前面约珥书的1-2章，选民自己先服了刑罚，选民自己在悖逆得罪神的当中，自己也服了刑罚。所以基于在刑罚当中，他们向神呼求。那么外邦人在刑罚当中该怎么办呢？你会知道我们都是外邦人，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一样的原则展现在这个地方，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些服刑罚的外邦人。所以各位不要只单单看，哇，上帝只偏心爱选民，击打外邦恩待选民，其实乃是上帝的击打，神的审判是一致的，先是选民也服了刑罚，然后之后呢，刑罚也临到外邦，这些欺压选民的外邦人也要服了刑罚。所以这个经文当中有提到一个词句，就是第2节所提到的，到约沙法谷，下到约沙法谷。这个希伯来文也是东方语文，都喜欢用一些象征描绘性的字眼。其实这个约沙法谷呢，约沙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判断，就是判断。后头在第14节有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同样的意思。所以就是说，这个审判先是在选民，同样原则的审判也临到外邦。所以在这个约沙法谷，大家都要服了刑罚的时候，这几个经文有很有意思的地方。第10节，在上帝呢，似乎上帝变成了一个勇士，上帝是判官，又变成了勇士。那么上帝要来刑罚这些外邦的时候，第10节，这个有时候读这些先知书，我们真的会发现这个文字修辞，非常有它的力度跟美感。这个诗歌平行句当中，上帝跟这些外邦人说，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哦，你会知道为什么要一同聚集？因为他们要与上帝对抗，要与上帝对抗。所以这个词句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很有名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标志是说，要将枪打成镰刀，将刀打成犁头，这个时候是反过来的，是反过来的。而他们要跟上帝对抗，在这个与上帝对抗的当中，有一句呼求，在11节的后半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世界的局势对抗上帝的时候，其实上帝你会看到他是一个历史终局的审判者，可是在群体人对抗上帝的时候，上帝似乎成为一个战士。在每一个对抗上帝的势力，你会知道没有一个是能够顺利通达的。可是在选民当中呢，你会注意这个上帝刑罚，上帝要审判的这个信息，会成为在欺压当中选民的安慰。我不晓得各位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因为信主而遭受到逼迫，有没有因为信仰的缘故而遭遇到一些难处。其实这些末世性的经文，圣经当中这些末世性的经文的教导，从来都不是很神秘的，叫我们去猜哪年哪月哪日，什么时候什么兆头。圣经当中每次讲到这些末世性的审判性的终局性的经文，其实都要带来安慰，让在世的智慧人，让仍然在上帝名下的义人能够活得有盼望。不但活得有盼望，我们也要活得有怜悯。因为当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一味的与神对抗，甚至带来在你我信主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难处，其实我们更要体会神的心肠，我们要怜悯。因为上帝对这些人 上帝的审判的计划已经定了，如果他们不懂得回应求告上帝，他们就是在那个审判的路上一路走到底了。所以像这样子审判的经文，末世性的信息，其实是给约珥的当代，以及给我们今天末世的信徒，我们愿意在信仰的当中站立得稳，我们深知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不论外在环境如何的动荡，神的计划、神的国正在向前进。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认知，有这样属天的智慧，以及从他而来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仰望你，主啊，当我们越认识你的心意，我们越是心存敬畏。我们原本也是在不幸的行列当中，我们原本也是在悖逆的行列当中，但是感谢你，因着你的怜悯，使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宣召，使我们可以回应向你来呼求。谢谢耶稣，不论我们处在生命的哪一个角落，不论我们落在生命任何的黑夜的光景，我们都可以向你来求告，照你所应许的，凡求告你的，我们就能得救。谢谢主，那个得救不只是逃避审判刑罚，那个得救乃是将我们从心灵的深处彻头彻尾的经历更新，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光，可以照亮每一个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我们的百姓同胞。谢谢你，求你给我们这样子的眼光，让我们看见逼迫我们的人他们生命当中的终局，让我们乐意仍然被你使用，从我们的生命瓦器当中显露出在我们里面生命的宝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